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执天皇帝，唐高宗李治的武皇后在高宗死了之后完全操纵唐朝政权，她借狂妄失德为名，将继位的少帝唐中宗李节废为庐陵王，另立李旦做新皇帝，武皇后就以皇太后身份继续控制政权。皇太后平定了徐敬业以及唐朝李氏皇族的叛乱，又借故诛杀或者贬斥啲仍然效忠李氏的元老重臣之后，皇太后的政权就更加巩固了。但是皇太后恐怕有人暗中对她不利，于是起用一群新晋之士替她暗中监视和刺探恭卿大臣的言行举动，随时回报。这些人之中，以索元礼、周卿、来晋臣等人最受皇太后信任。当然并非所有新晋之士都是替皇太后监视和刺探其他大臣的，但是其中一些不学无术而又希望得到利益的新晋之士，不可以在学问或者政绩方面有所成就，于是投太后所好，成为太后的爪牙鹰犬。太后亦都可以借助这些爪牙鹰犬监视恭卿大臣的举动，加强自己的权势。于是一群不学无术而又急功近利的新晋之士就成为皇太后朝廷中的亲信。皇太后武氏虽然权势显赫，但是她住在深宫之中，除了召见大臣之外甚少和外界交往，而太后身边就有一群照顾太后生活起居、协助太后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人，其中以宫女上官婉儿和唐高祖李渊的女千金公主等人地位最重要。这些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亦都想尽办法讨太后的欢心。
臣妾参见太后陛下。
哦，千金公主，你来了啊？
启禀太后，臣妾已经同太后访求到一件宝物，
哦，
准备献俾太后陛下的
宝物，是咩宝物嚟啊？
太后，先帝驾崩已经几年啦，而且先帝晚年体弱多病。太后在深宫梗是很寂寞的了，所以臣妾和太后物色了一个懂得侍候太后的人。
哦，你说的宝物是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呢？
这个人姓冯的，一向在洛阳市里面卖药，他年少英伟，又懂得侍候女人，
这样的人好吗？
臣妾已经召见过她的了，她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
哦，真的？哼，那朕都不妨见下她。但是她只是一个洛阳的卖药人，召她入宫恐怕不便吧。
太后无需忧虑，臣妾早已经有安排了。臣妾吩咐了洛阳白马寺的住持同这个姓冯的人削发为僧，他以后可以以白马寺高僧的身份 出入宫禁啊。
嗯，真系想得周到啊。
太后，佢喺白马寺削发之后，法号叫做怀义。
怀义，好，千金公主，你尽快召呢位怀义大师入宫，朕要听佢讲解经义。如果朕对佢满意嘅，重重有赏。
谢陛下。日前召见洛阳白马寺的怀义大师，对他满意吗？
朕非常满意、
啊、
而且朕命令驸马薛绍拜他为叔父添。
太后陛下对他满意，那就真是好了。
朕打算在宫中营建一座佛堂，所以留他在宫中监工、
啊、那咁太后以后就唔会寂寞啦。
少讲废话，俾恭卿大臣随便宣扬，反为不美啊！
系啦，太后，臣妾有几个孙都已经长大成人，臣妾希望陛下可以赏赐官职俾佢哋啫。
朕自有主意，你无需担心。
谢人，近来朝廷越嚟越多事。
哦，刘侍郎，咁你有咩高见呢？
近来太后信任嗰个白马寺和尚薛怀义，佢唔净止出入宫禁，而且干预朝廷嘅事，连太后嘅亲侄武承志、武三思，亦都要对佢退让几分。我刘依之虽然身为执政，但系亦都无可奈何。
刘侍郎，你何必操心呢？凡事睇开啲，乐得逍遥啊！
睇开啲。前几日右台御史冯思玉喺路上遇见薛怀义，因为薛怀义嘅党羽为非作歹，被冯思玉拘捕判刑，薛怀义怀恨在心，乘机报复，命令随众打到冯思玉半死。身为大臣，持政守法，竟然不能自保。
刘侍郎无谓感叹啊！嗱，我哋饮多几杯，咁就万事皆休噶啦。
系。其实太后既然能够废昏立明，何必临朝称制？不如还政俾新天子，咁就可以安天下之心。
吓，刘侍郎，你唔好乱讲啊，小心有人告密噃。
告密？
启禀太后陛下，奉国侍郎刘依之的确在微臣面前满口反叛之言。
刘依之是朕亲自提拔， 然后今日先至会位列宰相。他竟然咁大胆反对朕临朝称制，的确大胆。
仲有啊，太后陛下，刘医之佢仲话希望太后还政新天子，以安天下人之心咁讲。
咁即系话天下人都对朕不满啫。假赦人，你做得好，你仲要替朕查探一下刘医之同个咩人有交往，要查得仔细啲，朕重重有赏。
遵旨。
刘医之居然咁心存叛逆，朕唔可以放过佢。
奉皇太后诏书，拘拿奉国侍郎刘医之审问。
敢问本官所犯何罪？
你口出反叛之言，有奉国舍人贾大人为证。
贾大人，
嗯，
贾大人真系卑鄙小人。好，太后要拘留我审问，我要睇清楚诏书。
好，睇啦。
呢封诏书只有太后签署，未经奉国联台廉署，并无效力。
笑话！太后降旨，边个敢违抗？
诏书不合朝廷体制，我有权抗拒。
唔好理佢咁多，人嚟，拉佢走。
刘医之受朕提拔，竟然敢对朕不忠，而且胆敢当众抗拒朕的使者，的确可恶可恨。
臣儿请母后息怒，臣儿请求母后小听告密，宽恕刘医之啦。
哦，皇帝都同刘医之讲情吧？
臣儿不敢，但系刘医之佢身为宰相，平日未有过失，臣儿认为。不应该但凭口舌告密将他治罪的。
皇帝都几留心政务的。
臣儿不敢，朝廷政务由母后作主。
既然皇帝替刘医之讲情，那朕就更加不可以赦免他。朕已经派人查得清清楚楚，刘医之和叛臣许敬宗的妾室有私情，而且又接受过黑丹酋长孙万荣的贿赂，所以决定赐他一死。
将刘医之赐死之后，恭卿大臣真系听话咗好多、啊。
天下间仲有边个敢对朕不忠啊？
太后圣德，天下景仰。
唉，但系朕临朝称制太耐，始终都系受人非议，而且皇帝年纪已经唔细啦。
太后可以自己即皇帝位啊，
朕都有咁嘅意思。不过
太后忧虑，自古未有女子称帝咧，系唔系啊？
冇错。
其实太后无需忧虑啊。上古女娲氏曾经成为天子，瑶池西王母亦都系妇人啊。 而且近代西来小国亦都由女子称王啊。
讲得有理，
仲有经史百家，未闻有不准女子称帝嘅字句。就算有人想反对，佢哋凭乜嘢反对
呢？冇错，冇错。
只要太后陛下有意即位，自然有人上表拥戴嘅。陛下到时顺从民心，可以话名正言顺啦。
好，好啊。
太后，几日前有一个叫做傅尤毅的御史上表请即皇帝位，这几日各地的百姓官吏、四夷酋长、和尚道士都纷纷上表响应，一共有60,000+人啊。
几日来就有60,000+人啊，真是好。
太后陛下，有一个叫做发明的和尚写了一本大云经，里面歌颂太后陛下是弥勒佛降生，代替唐朝普渡众生啊。
朕是弥勒佛降生，真是合朕意。千金公主，你的功劳都不少，朕即位之后一定好好地赏赐你的。
多谢太后，臣妾希望太后赏赐臣妾圣母，收臣妾做太后的女儿啫。
哦，你是太宗皇帝的妹，朕又怎可以认你做女儿呢？
但求太后喜欢，又有什么所谓呢？
武太后在临朝称制之后第7年，即是唐睿宗永昌2年公元690年9月，接受百姓、大臣、四夷酋长、僧人、道士等等几万人的请求，宣布即皇帝位，将唐朝改为周朝，改年号做天寿元年。唐睿宗李旦改称为王治，而且改姓武，而武太后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了。由于这位女皇帝晚年的时候被大臣尊称为则天大圣皇帝，所以历史上又叫她做武则天。武则天年轻的时候叫做武媚娘，她当权之后改名做赵，个赵字是武则天自己新创的，上面是一个明白的明字，下面是一个天空的空字，即是日月当空咁解，因此一啲历史书又叫佢做武昭。咁无论叫佢做武媚娘也好，武太后也好，武昭也好，或者武则天也好，佢都系中国历史上一个好独特嘅人物。佢先后控制唐朝政权差不多50年，喺佢以皇后身份同皇太后身份掌握政权嘅时候，佢熟习政务。对大臣的施政得失十分清楚，而且清楚大臣的心理。他明白所有大臣都希望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亦都希望保障利禄，所以凡是不反对他的人都受到重用。正如史书所谓，太后不惜爵位以隆四方豪杰，任何人如果言有所合都一定得到重用， 假如不称职呢，亦都不会稍有重用。总之，务求得到有真才实学的贤人。另一方面，武则天为了控制大臣，防范大臣对自己不忠，所以鼓励告密，令到大臣经常有所顾忌，不敢对他稍有违抗。武则天这样做法，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权术。至于这些政治权术的是非得失，如果你有自研究历史的，那也都不妨细心去思考一下的。但是他鼓励告密，滥兴冤狱，最低限度都是破坏了唐朝既定的政治制度。例如武则天要拘捕奉国侍郎刘依之，未经奉国联台联署，只有君主批准，其实是违反唐朝制度的。所谓奉国联台，即是唐朝初年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的时候，就将中书省改名做奉国，门下省改做联台。根据唐朝制度，任何诏书皇帝批准之后，必须由中书、门下两省长官联合签署，然后才生效的。而武则天破坏唐朝制度，就是最受后世人非议的了。近代有些人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争取女权的代表人物，其实这样说并不是很适当的。因为武则天虽然成为女皇帝，但是她并没有制定提高妇女地位的法令。当时的政治社会方面仍然以男性为中心。不过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女皇帝，亦都可以反映出唐代妇女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比较活跃的。咁当时人同埋后来嘅唐朝人，亦都冇否定女皇帝武则天嘅地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武则天本身信奉佛教，因此在她掌握政权的期间，佛教地位崇高。本来唐朝皇室向来都提倡道教的，在武则天时代，道教地位就较为降低了。其实唐朝的年号，例如贞观、永徽、咸亨、上元、条路、景云、太极、开元、天宝之类，都是出自道教经典的。而武则天在位期间所改的年号，例如如意、正圣、大足、长安之类，就是出自佛教经典的了。